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4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1月3号在同布加勒斯特九国的外长通话时强调了美国对跨大西洋安全坚定不移的承诺。布林肯与这些北约东欧成员国的高级官员表示，与立陶宛团结一致，属于布加勒斯特九国的立陶宛目前面对中国不断升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胁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布林肯国务卿星期一与布加勒斯特九国的高级官员通过电话，讨论了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一带的军事集结等相关问题。布林肯在同这些国家的高级官员讨论了立陶宛因加强与台湾的关系而受到北京打压的问题。他们还强调，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升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胁迫，他们与立陶宛团结一致。国务卿强调了美国对跨大西洋安全以及北约第五条款的坚定承诺。国务院的声明说，在立陶宛政府去年11月允许台北当局以台湾的名义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北京做出愤怒反应，不单止将两国的外交关系降级为代办级，而且对立陶宛实施全面经贸制裁和报复的措施。由中共操控完善并产生的香港新一届立法会的90名清一色爱国者议员1月3号宣誓就任，而这一届立法会议员的宣誓仪式首次改由特首林郑月娥监誓，而且宣誓时会议厅以往的香港特区区徽被改换成中共政权的国徽。由89名亲中派和一名自称非建制派议员组成的新一届立法会的启动运作，标志着香港进入中共主导的爱国者治港时代。而在以往一国两制之下仍然有生存空间的泛民主派则荡然无存。据香港传媒报道，宣誓仪式上午11点钟在立法会会议厅举行，议员逐一宣誓拥护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已经在1月2号生效的第七届立法会议员任期为四年，这个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及采用新选举制度下产生的立法会，充分体现中共落实爱国者治港方针，认为选举前只有被北京和港府界定为爱国者的人才能够成为候选人。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星期一1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应当防止核战争和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观察人士对此表示欢迎的。但是亦都有分析人士指出，声明本身在防止军备竞赛甚至核战争方面效果可能有限。五国政府星期一分别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白宫发表的声明英文版本说，我们申明核战争不能够取胜，亦绝对打不得，鉴于核武器使用将会造成影响深远的后果，我们亦都申明核武器只要继续存在，就应该服务于防御目的，威慑侵略和防止战争，我们坚信必须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都是核大国，五国在声明中说，他们认为避免核国家之间发生战争以及减少战略风险是他们的主要责任，并强调将会同所有国家一起努力创造有利于促进裁军的安全环境。联合国原定于本月4日至28号在纽约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审议大会，但是由于新冠疫情推迟到今年较晚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1月3号与北约东部盟国通话，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增兵一事，并呼吁北约拿出团结一致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布林肯同布加勒斯特九国的外长通过电话，他说，在我们通过威慑防御和对话而努力减缓紧张关系之际，美国致力于与我们所有的跨大西洋盟友和伙伴密切磋商和协调。普赖斯说，布林肯呼吁拿出北约盟国集体防御的团结一致、准备就绪和坚定不移的立场。此外，布林肯仲强调了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毫不动摇的承诺，这项条款要求二战之后成立拥有70年历史的北约军事联盟联合保卫任何一个成员国家。越南公贸部要求中国广西藏族自治区的当局采取紧急措施缓解边境关口交通阻塞， 中國為了落實防範疫情清零政策，加強了針對與鄰國互相交邊界的控制。路透社報道說，官方越南通訊社發出的圖片和視頻都顯示數以千計的貨車被堵塞在邊境。此前廣西發現了輸入性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越南通訊社報道的越南工貿部聲明表示，在清零政策之下的廣西採取防疫措施，包括關閉邊境關口大門或停止水果進口，都超出了必須範圍。這種隔斷對雙邊關係貿易造成負面影響，為雙方民眾和商家都帶來了損失。報道表示，廣西的貿易官員回應表示，他們將會增加清關的時間，並將其他建議向更加高層的當局去報告。在全球民眾歡慶2022年元旦之際，傳染性超強的奧密克戎變異毒株亦都在廣泛傳播。儘管世界多國政府實施或恢復了程度不一的管控措施，但過去一個禮拜全球新冠確診病例幾乎比之前的7日最高紀錄還是增加一倍，超過了1000萬宗。根據彭博新聞社的報導，在星期日1月2日結束的一個禮拜裏面，由於奧密克戎變異毒株的推波助瀾，全球新冠病毒確診病例創下1000萬宗的歷史新高，這個比去年4月份下旬創下一周570万宗的最高紀錄增加了一倍。而且隨住疫情的日趨嚴重，很多人根本放棄了核酸檢測，或者使用屋企用的檢測盒自己在屋企裏面檢測，導致結果未及時報告給地方當局。一切都不單止導致全球成千上萬的航班被取消，辦公室和商鋪關門，而且造成工廠停工，供應鏈斷裂，包括美國、澳大利亞、意大利和法國在內的很多國家確診病例暴增，導致病毒最早在中國武漢出現兩年，而疫苗使用已經超過一年的時候，有一個全球合家團聚的新年節假日遭到干擾和破壞。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共更换在新疆的一把手，遗族团体认为系统性的镇压恐怕不会停止。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捷克重拾价值外交，新政府预期退出同中国的合作机制。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新任立法会议员首次向中国国徽和特首宣誓就职，有学者指香港的议会已经人大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新选制之下的首届爱国者治港的90名立法会议员在星期一举行宣誓就职仪式，主权移交接近25年之后，首届并没有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宣誓仪式，同过去亦有好大分别的，包括首次在议事厅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以及由特首林郑月娥亲自监誓，并且确认全体90人有效宣誓。有学者分析，这些象征性的改动有政治功能以及意义，包括彰显北京在香港的新常态之下的角色，而特首监誓亦反映出在北京眼中立法机关是从属于行政机关，将来可能失去监察政府的功能，变成了人大化的举手机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三月底声称要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大幅修改立法会的组成和选举制度，以达至爱国者治港的首届立法会选举。 去年12月19日举行。新选制下的首次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创下只有三成的历史新低纪录。全部90个议席当中，只有一名自称非建制派的新思维主席狄志远在社福界功能组别当选，地区直选20个议席，所有自称非建制派的候选人全部落败，新一届的立法会几乎变成清一色的一言堂。首届爱国者治港的90名立法会议员星期一，即是1月3日举行宣誓就职仪式，亦都是主权移交接近25年之后首届无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宣誓仪式，同过去有好大分别。再无民主派议员透过服装、标语、更改誓词等方式，借宣誓仪式对无普选的政制表达抗议。议事厅亦都首次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并且由特首林郑月娥亲自监誓。宣誓仪式历时大约一个钟头，首次在议员宣誓之前全体起立唱中国国歌，之后逐一走向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前面宣誓。其中狄志远和陆仲雄宣誓的时候，分别读漏了誓词里面的香港和议员字眼，立法会秘书长陈维安即场提醒他们读誓词的时候有不清楚之处，请他们重新宣誓。其后林郑月娥确认全体90名立法会议员有效宣誓。狄志远在宣誓仪式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早前已经练习了很多次自觉失误好语，即是好失礼，但是不担心会因此丧失议员资格。狄志远又表示宣誓就职之后有一种负担，预期新议会的工作不容易。
都平静的，因为一个简单仪式啫，咁但系就都有一种嘅负担咯，即系知道嚟紧嘅新嘅议会咧系唔容易，咁新形势点样有个新嘅作风、新嘅思维咧，都要好好思考，因为大家都好期望喺今日立法会里边咧，点样可以推动而家社会嘅改善，咁反而有呢种嘅负担多过话点样嘅情感。
狄志远表示，作为社福界功能组别议员，他将会在议会聚焦社会福利相关的议题，希望同政府有商有量，不希望再对抗。
社福界这十几年来都很多问题出现过，我们都怎样可以跟进一路来的问题，包括同工不同酬、福利的削减，同埋我们都希望可以同政府有商有量，大家尋求一啲解決方法，多過係一種對抗。大家好似不能容納到大家不同嘅意見，容納唔到一啲大家意見咧，咁可能咁樣到令到事情咧冇辦法可以進展。
對於多名建制派議員強調，新一屆嘅立法會全部都係愛國者治港，唔應該再區分建制派同埋非建制派，選後自稱议会唯一非建制派1:89的狄志远回应表示，新一届的立法会议会抗争的文化或者已经成为过去，但是比较和谐的立法会是不是容易做得更加好，他有不同的想法。
我只能够讲未来的立法会呢，是议会抗争的文化已经可能过了去了，但是在面对现在一个比较和谐的立法会呢，是不是容易做得好呢？我是有不同的想法。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觉得现在的议会质素是要不断地提升。因为过往有抗争文化，大家都是嗌口号，大家争拗的。现在你要有个表现，议员之间的合作和个议会的质素是一定要提升，才能说服到香港市民这个新的制度是理想。
狄志远呼吁香港政府重新思考行政立法的关系，尤其要尊重民意。他认为就算所谓反对派在新一届立法会几乎没有影响力之下，政府提出的议案亦都不一定很容易通过。他又表示议会和谐不代表社会撕裂已经消失。
其实政府的施政应该是要跟立法会是有相合作，尊重立法会作为民意的机构。立法會表達的信息一定要細心去了解，同埋去有個某個程度裏面咧係尊重民意。咁如果唔係咧，你只係走流程嚟講咧，我覺得問題係未解決。 第三方面咧，立法會點樣促進民間嗰種嘅和諧，同埋嗰個大家嗰種即係復和嘅關係。啊，好似議會咧，就大家冇咗爭拗啦，係咪代表嘅社會撕裂咧已經係消失咗咧？我唔同意嘅。咁所以無論立法會或者係政府咧，係點樣挽回市民對成個社會嘅信心咧？呢個係我哋好重要嘅工作，亦都係唔容易嘅工作。咁所以唔好諗住議會和諧，一切就萬事順利。我想這個挑戰咧，比我哋更加大，比特區政府挑戰更加大。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宣誓仪式首次将过往议事厅里面的香港特区区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这些象征性的改动他认为有政治功能和意义，包括彰显北京在香港新常态之下的主导角色。
我諗其實好多呢啲象徵咧，或者一啲嘅象徵嘅改動咧，其實係有佢實際嘅政治嘅功能同意義啦。咁啊，當然係彰顯住主權啦，彰顯住即係中央嘅喺而家香港呢個新常態下邊嘅主導嘅角色啦。咁啊，即係我嘅觀察就係話咧，其實所有呢啲喺個建制裏邊嘅組織，特別係立法機關啊咁樣，全部都會係向住呢個方向走。
陈家洛表示，新选制下首次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创历史新低，反映当选的议员民意认受性不足，加上宣誓仪式的象征性改动，可能令一般香港市民觉得议会走向人大化，甚至官员和议员可能都要听党话跟党走，否则四年后可能做不下去。
咁一般香港人咧，就可能會覺得，唉，咁咪係咯，議會人大化咯，咁選舉係一個差嘅選舉，唔係一個真正有競爭嘅選舉。去到議會裏邊嗰啲言行已經改曬嘅議事規則，又係政府要去要去領導住，咁啊然後又有嗰、那個裏邊嘅一啲嘅改動，啊，即係由區徽換國徽咁樣樣。咁呢個就係、是、自然會令到一啲對。而家香港嘅政治發展咧，係不表好誠服嘅心悦嘅香港市民就會覺得，咁咪人大化咯嚇，即係個制度大陸化咯，咁啊，即係黨領導住咯，咁即係官員又好，議員又好，都要聽黨話跟黨走，如果唔係佢哋選唔到噶啦，如果唔係都唔俾佢再做添，四年之後咁。
陈家洛分析，呢啲改动亦都象征一国两制嘅权力关系嘅改变，公民社会把关发声嘅空间被大幅收窄。
即系成个嘅权力关系咧就改变。以往一国两制嘅意思就系话咧系有中央嘅，但同时间都有好大量嘅香港市民同公民社会咧去到即系同香港发声，为香港把关。咁而家成个关系就即系已经系改变得好犀利啦。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新选制下首届立法会议员首次由特首林郑月娥监誓，反映在北京眼中，立法机关可能是从属于行政机关，配合行政机关的需要。
咁而家呢一次系用翻呢个林郑月娥监誓，咁即系咪喺北京嘅心目中啊，呢、這個立法會只能夠從屬於呢個行政機構咧，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即係而家睇個選舉安排，以至佢造成嘅局面，確實就可能係咁啦嚇，要行政要配合行政機關需要啊嘛嚇，咁、啊、所以咧就要鬥快通過呢個法案啊，撥款就唔好太多質疑啊，冇得爭拗咁樣啦嚇。咁、啊、所以從呢個角度去講，佢連呢個議會裏邊即係加翻個國徽啦，其實我覺得呢個冇即係冇乜，我又覺得冇乜大意見，因為始終都係喺一個即係政治體制嗰個所謂權力歸屬底下啊。咁宗主國個國徽擺喺呢個地方議會嘅國徽旁邊或者上邊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呢、這個好合理嘅安排，我覺得係嘛？反而覺得你用呢個行政長官去監誓呢個咧，就有少少即係同我哋覺得。即係嗰套政治倫理啦，就可能唔係好對嘴型咯嚇。
鍾建華表示，新一屆嘅立法會強調愛國者治港，只係反映呢啲立法會議員願意服膺於北京嘅政治意識形態。佢認為一般香港人唔會覺得好有吸引力。
咁而所謂愛國者，我覺得呢個愛國者，你喺香港人聽來，實際上阿爺批准，阿爺認證咁解啫嚇。而且老實講，好多呢啲所謂愛國者，係咪真係愛國者？我都覺得有疑問。呢啲係啲用愛國名義嚟尋租嘅人多一啲，好多都係啊，愛國都係臨時嘅啫，係嘛？即係愛國都係而家我嚟掛喺口度，而北京亦都確認咗呢啲人佢識做啊，肯服應於北京嘅要求同埋呢個政治意識形態啊。總之就即係阿爺講乜，你跟住講乜，咁你叫愛國者啦咁樣。咁你講香港人唔會覺得呢個愛國者好輕香嘅喎？係嘛？你俾個愛國者名義佢，只係為咗建構呢個議會作一個説法啫嘛。但呢、這個呢、這個講法唔會對香港人唔會好有說服力，都唔會有乜吸引力咯嚇。
記者問及外界關心新一屆嘅立法會會唔會變成舉手機器，鍾建華回應表示，整個選舉制度嘅設計同埋意圖就係要立法機關配合政府施政，佢認為自然會變成咁樣。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捷克新任总理菲亚拉领导嘅中间偏右新政府喺12月中旬接任，咁国员内被视为对华鹰派嘅外交部长扬利帕夫斯基一上任就毫不掩饰佢嘅反对北京嘅倾向。分析人士认为，捷克新政府推崇价值外交，可望重新检讨佢哋同极权中国嘅关系，并且同民主台湾加强往来。捷克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立陶宛。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喺台北嘅报道。
捷克在10月舉行眾議院大選，由人民民主黨、傳統責任與繁榮黨和基督教民主黨所組成的一起聯盟，以及海盜黨和市長與獨立人士黨所組成的海盜和市長聯盟，在總計200席次的國會取得過半的108席，贏得了合組新政府的權力。捷克實行責任內閣制，總統是國家虛委元首，議會由參眾兩院組成，其中眾議院是政治權力的核心。總統依法提名眾議院最大黨的黨魁擔任總理，總理才是政府實質的領導人。捷克共和國在1993年成為獨立主權國家之後，即與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2016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捷克，成為兩國建交以來首位到訪的中國領導人。兩國元首互簽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為捷中關係迎來歷史上最好的時刻。但是不過短短幾年的時間，隨著彼得·菲亞拉總理所領導的中間偏右政府正式就任，分析人士預期雙方關係恐怕將會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化。菲亞拉曾經多次批評捷克總統米洛斯·澤曼對中國太過軟弱，他說捷克如果不能夠堅持價值，最後不單止將失去西方盟邦，亦都得不到北京的尊重。據五黨黨魁簽署的聯合執政的協議，捷克新政府將會扭轉澤曼總統和前總理安德烈·巴比什親中俄、反美國、反歐盟、統合、深化的路線，並且重拾前總統哈維爾以人權價值為導向的外交政策。這個協議明確表示，捷克政府在他的外交政策當中支持公民社會、促進人權和民主，並且推動捷克版的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該法將會允許捷克針對侵犯人權的個人和企業實施制裁。位於台北的台灣世代教育基金會研究員葉浩勤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新上任的捷克政府將會一改舊政府的親中交易的路線。
在前总理巴比什的领导下，捷克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交易的基础上。
叶浩勤说，在前总理巴比什的领导之下，捷克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交易的基础上，对人权的支持就是具有选择性，尤其是在与独裁国家交往更加容易弃守人权。但新政府一上台就改变，未来对外政策将会明显靠拢欧盟，并且依循欧盟的准则和规范，亦就是建立在人权尊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人权的价值观上面。90年代末期曾经担任过前捷克总统哈维尔顾问的政治分析人士吉里佩克11月中旬曾经对美国之音说， 希望新政府会采取与夏威夷理念一致的外交政策，坚定支持人权，支持民主。夏威夷是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推翻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天鹅绒革命的灵魂人物，1993年成为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统，2011年逝世。佩克说，天鹅绒革命是捷克政治转型的开始，在此之后捷克社会分化为后共产主义者和亲西方民主者两派，前者年龄较长，并且在威权体制下度过大半人生，后者就是年轻一代，普遍受过良好教育。佩克认为巴比什这次败选，而泽曼亦都将会在2023年初卸任总统职务，种种迹象显示后共产主义派的势力在捷克共和国逐渐式微。在这个前提下，未来四年莫斯科和北京要同布拉格打交道，恐怕不会好像前几年那么轻松。在内阁成员当中，出身海盗党的外交部长扬利帕夫斯基在上任后的首次记者会上，即是扬言要推动人权外交，恢复捷克的名声和地位，并且重新审视捷克与中俄两强权的关系。尼帕夫斯基是捷克政坛著名的对华鹰派，在野的时候就多次重炮抨击中国。据捷克智库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主任杨达说，尼帕夫斯基曾经讲过不少抗中的强硬发言，例如武汉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即是1986年俄罗斯核灾，中共和他的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应该对疫情负责，中国欺骗了全世界，导致几万人死亡，引发了经济危机，必须追究他们的责任。他提出17+1，即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具而创建，中国组织了盛大会议，邀请特定国家参加，但这个是没办法兑现的承诺，目的是破坏欧盟的统一，让我们停止参加17+1会议。尼帕夫斯基仲曾经讲过，强迫劳动、性暴力和强迫绝育、再教育和重新安置，维吾尔少数民族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人道压迫和种族灭绝，反对这种不公不义是他们的责任。杨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捷克新政府不单止会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他的联合执政协议亦都明确表明台湾是需要加强关系的伙伴。尼帕夫斯基说，台湾是比中国仲是重要好几倍的经济伙伴，因为台湾在捷克创造了24000个工作机会，相较之下中国只是创造了4000个工作机会。杨达说，捷克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极其有限，只有约1%的捷克的产品出口中国，因此除了空洞的延迟威胁之外，中共没办法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来到报复捷克强化与台湾的关系。
China will actually see Czech Republic.
杨达说，在中国眼中，捷克将会是另外一个立陶宛。他预期捷克将会面临到立陶宛在前一段时间遭受到的待遇，比如来自中国经济方面的胁迫，以及政治上的频繁骚扰。不过去年捷克参议长韦特奇访问台湾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经历过，这个并没什么大不了。台湾四代教育基金会的叶浩勤亦都说，中国是捷克的第二大进口国，却只是第18大出口市场，这个导致捷克对中国产生巨大的贸易逆差，而来自中国的投资占捷克全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不到1%。相较之下，捷克是台湾在欧洲的第四大投资目的地，台湾大厂富士康、华石、友达光电等都在捷克是设有工厂，在所有东亚国家和地区当中，台湾公司为捷克创造了最多就业机会。叶浩勤指出，虽然台湾的经济量体难以同中国匹敌，但是对捷克来讲，台湾提供的经济诱因更高。反观中国，他们不单止没办法兑现17+1的承诺，再加上外交上咄咄逼人的战狼姿态，亦都令到布拉格逐渐滋生对北京的负面观感。17+1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的合作机制，源于2012年中国为推动一带一路计划的时候提出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的倡议。立陶宛在今年5月以未达预期效果为理由正式退出之后，这个机制现改称为16+1。叶浩勤与杨达一致认为，捷克新政府会花上几个月的时间重新审视捷中关系，但是最后很可能追随立陶宛的脚步退出17+1机制。
捷克跟立陶宛一样会推出这个合作 的计划，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真的很高。
叶浩勤说，捷克和立陶宛一样会退出这个合作的计划，他觉得这个可能性真的很高，原因是中东欧国家没有收到来自中国很大的经济利益，而 应该是说中东欧和西欧以及中国的贸易投资关系完全不一样。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捷克和中国的关系正处于低潮，而这段低潮期的长短将会取决于捷克内部政治势力的变化以及中国是否及时调整步调。张福昌说，这次选举失利的前总理巴比什所残存的政治势力仍然不能够忽视，巴比什仍然是酝酿夺回政权的机会。至于目前强调反共并且重视自由民主的新任联合政府能否长期执政，五个小党未来在外交政策上能否继续协调一致，这些都有待观察。他说，中国当初透过17+1机制成功地在中东欧地区建立起势力范围，过去几年亦都获得中东欧国家支持，但现在包括捷克在内的很多国家都纷纷埋怨中国，如果中国不能够加快履行承诺的速度，这样捷中关系的低潮还会维持好一段时间。
中东欧国家特别在意的就是17+1机制的落实，17+1机制给了中东欧国家很大的梦想，但是没有落实之后他们希望落空。
张福昌说，中东欧国家特别在意的就是17+1机制的落实，17+1机制是给了中东欧国家很大梦想，但是未有落实之后他们希望落空，所以才回头过来是检讨说跟中国这种合作游戏是不是值得再玩下去。所以说17+1的机制承诺的落实是中国未来改善和捷克关系或者中东欧国家关系的重点。张福昌认为，捷克新政府内部有很多民主战将对于美国所号召的民主联盟与高举的民主价值相当认同，但是在价值外交的背后经济利益还是不能够忽视。他分析，目前捷克的反华情绪多少亦都是藉着反华来到向北京施压，敦促北京履行17+1机制的承诺，这亦都是捷克突然对中国趋于强硬的背后不能够忽视的经济考虑。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拜登政府啱啱签署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加大对新疆的制裁力度。中共中央就换了新疆的一把手陈全国，改由前广东省长马兴瑞接任，引发了外界关注北京治疆政策的未来走向。对此，部分观察人士就分析认为，北京任命马兴瑞是为了强化新疆的军事部署，对于维吾尔族人的系统性镇压未来恐怕不会停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前中国广东省长马兴瑞12月26日接替陈全国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常委及委员职务。履新第二日，马兴瑞12月27日首度赴乌鲁木齐市视察。根据新疆日报报道，马兴瑞在参观该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时候表示，要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新疆的经济和民生，并且加大招商引导力度，推动企业做强做大等。新疆一把手一上任就急于擘划新疆的经济蓝图，令到部分学者期待马兴瑞的上任或者代表新疆的治理会更加柔性化。不过海外维吾尔人团体并不看好，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位于瑞典的发言人迪里夏提·热西提表示，北京治疆的高压手段不会随着马兴瑞上台而有所改变，相反的，他将会含北京之命持续深化新疆的军事部署。
中国政府不会因为调马兴瑞担任当地的负责人而改变针对维吾尔民族所推行的极端的种族灭绝政策。中国是越来越担忧失去对当地的统治，调任马兴瑞的目的是强化军事战略进一步的部署，应对国际局势。
迪里夏提·热西提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不会因为调马兴瑞担任当地负责人而改变针对维吾尔民族所推行的极端的种族灭绝政策。中国是越来越担忧失去对当地的统治，调任马兴瑞的目的是强化军事战略进一步部署，应对国际局势突变变化的因素。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中国事务主任 伊利何提亦都持类似嘅睇法。佢話總部位於英國的獨立審判機構維吾爾法庭在11月公布中共絕密文件，顯示自疆方針由北京拍板定案，與新疆人士關聯不大，亦都不是因為美國施壓北京就復軟，只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鐵腕政策不變，新疆情勢恐難因陳全國離任而獲得改善。
这绝密文件里头包括两份是习近平2014年在中土厥斯坦发表的讲话，在那里头他就讲绝不能心慈手软，还有四断，要把维吾尔人彻底。
伊利夏提对美国之音话，在绝密文件里头包括两份是习近平2014年在东特厥斯坦，就是新疆发表的讲话。在那里头他就讲绝不能够心慈手软，还有四段，就是断代、断根、断联、断源，要将维吾尔人彻底地从他的历史文化根源上面断了，亦都就是种族灭绝。这些一切都证明中共的这一套的政策不是陈全国制定的，他只是一个执行者，所以这一次的轮换并没有国际上的这种压力的影响呢，可能有，但是会不会对东特厥斯坦的政策产生影响呢？他觉得是不会的。根据港媒香港01的报道，马兴瑞从广东省省长跃升为新疆党委书记，可谓越级提拔。另外他在中共官场享有雷厉风行、极有魄力的评价，亦都被视为中国政坛明日之星之一。现年62岁的马兴瑞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飞行动力学研究室的一般力学专业，具有航天背景的他曾经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和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等职，还曾经主持过中国探月及载人航天工程等的项目。这样的资历为他赢得了航天少帅的美名。2013年，马兴瑞出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后来兼任深圳市委书记。2017年，马兴瑞升任广东省省长。虽然在治疆事务上面是一个新手，但是马兴瑞的科技背景和政务工作的资历，亦都令到部分新疆人士有了新人新政的期待。星岛日报引述新疆作家王大豪的睇法，指出马兴瑞关心经济民生问题非常接地气，给了新疆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王大豪认为新疆没有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没有经济作为坚实的基础，所谓社会稳定就是海市蜃楼。不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以西提不以为然，他担心马兴瑞的科技背景恐怕不单止不能够令到新疆人受益，反倒可以令到当局积极使用高科技扩大网络监控，进一步迫害维吾尔等少数民族。
会继续贯彻北京高层针对当地所推行的这种系统性的迫害政策，迫害政策之一呢，就是利用高科技网络监控来针对维吾尔人进行系统性的控制。随着目前中国的这种科技发展，
迪里夏提·以西提话，他会继续贯彻北京高层针对当地所推行的这种系统性的迫害政策。迫害政策之一就是利用高科技的网络监控来到针对维吾尔人进行系统性的控制。随着目前中国的这种科技发展，针对维吾尔的监控、控制和防范的这些措施会进一步地扩大。除了马兴瑞的人事案，铁腕统治新疆逾5年的陈全国未来动向亦都备受关注。现年66岁的陈全国拥有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博士，踏入政坛之后从河南省基层做起，曾经历任河南省府省长和河北省省长。西藏在经历一系列藏人抗议以及自焚事件之后，陈全国在2011年走马上任，采取高压政策，并且在文化上推进同化。2016年他接替张春贤成为新疆党委书记，是中国首位拥有西藏及新疆两地党委书记身份的官员。陈全国在新疆引入西藏的铁腕政策，修建数以百计的再教育营，导致监狱和拘留中心数量激增。 根據人權團體的統計，新疆有超過100万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遭到關押。美國認為北京治疆政策侵犯人權，涉及種族滅絕，對數個新疆官員和企業施加制裁。陳全國也成為美國政府制裁名單上面最高層級的中國官員。港媒明報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的話說，陳全國未來可望接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的職務。不過中國官媒央視12月26日播出有關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畫面當中，上面見到陳全國的身影。多位新聞亦都推測陳全國符合習近平用人理念和治疆政績，可能在明年的中共20大上晉升政治局常委。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伊利夏提亦都說陳全國入常極有可能。
習近平需要一個打手在政治局裡頭，陳全國因為國際社會制裁，他已經是被綁到了習近平的這個戰車上，他只能依靠習近平，因為他一不小心都有可能成为习近平的替罪羊，把他给牺牲了，所以他会万般的对习近平忠诚。
他说习近平需要一个打手在政治局里面，陈全国因为国际社会制裁，他已经是被绑到了习近平的这个战车上面，他只能够依靠习近平，因为他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成为习近平的替罪羊，为他牺牲了，所以他会万般地对习近平忠诚。对习近平来说，陈全国是得来不易的一个打手，所以他有可能会升官。現在居住在美國紐約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表示雖然中共基本肯定陳全國的治疆手段，亦都不願意因為他的離任而導致新疆政策發生重大的變化，但是調任馬興瑞赴疆顯示當地部分政策可能走過了頭，意味著當局不是幾有可能被陳全國試圖再上層樓。
過去這幾年來，陈全国在新疆的所作所为，有些做法按照中共的角度来看也是过于的简单粗暴，而且这必然造成包括汉人和维吾尔人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的紧张。
胡平对美国之音说，过去在这几年以来，陈全国在新疆的所作所为有些做法按照中共的角度来看亦都是过于这样简单粗暴，而且这些必然造成包括汉人和维吾尔人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的紧张，恐怕更多的可能性他接下来还是会在人大、政协这一类的部门担任一个职位很高但是实际权力有限的这样的一个职务，進入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他覺得反而不是那麼大。位於南台灣高雄的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陳志傑就分析說，陳全國在新疆採取高壓的社會控制政策，令到中共付出相當高昂的政治代價，目前中國其他自治區的抗爭力度並不比新疆來得大，因此陳全國的治疆模式不是幾有可能會複製在西藏或者內蒙等地。
西藏人的反抗遠遠不如維吾爾族的反抗那麼的劇烈，另外現在藏人跟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关系也已经被切断了，所以我觉得也不太可能用在藏区。所以说内蒙其实跟汉人已经结合得蛮深的，内蒙古本身如果要反抗，
陈志杰对美国之音说，西藏人的反抗远远不如维吾尔族的反抗咁剧烈，另外现时藏人和达赖喇嘛流亡的政府的关系亦都已经被切断，所以他觉得亦都不是几有可能用在藏区。至於話內蒙其實同漢人已經結合，咁樣幾深厚噶啦。內蒙古本身如果要反抗中共嘅治理，特別係佢哋嘅民族政策嘅話，佢哋可能都唔具備維吾爾族人咁樣嘅條件。無論係蒙古族或者係藏族，佢覺得佢哋嘅目前嘅反抗嘅力度都冇咗，所以亦都就唔需要用到咁激烈嘅鎮壓嘅方法。雖然北京一再否認在新疆迫害人權，但是拜登政府仍然趕在聖誕節的前夕簽署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凸顯其打擊強迫勞動的決心，包括新疆種族滅絕背景下的強迫勞動。該法為美國政府全面禁止新疆強迫產品進入美國市場，並且進一步向迫害人權的當地官員和企業追究責任提供了法律的依據。 北京諮詢榮譽主編胡平分析，此法意義重大，可能有效施壓中共改善新疆的人權狀況。他說目前新疆的問題已經成為如此重要，以至於成為外部亦都是西方社會譴責批評中共當局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這樣使到中共在外交上面面臨住很大的壓力。台灣中山大學的陳志傑亦都認為，這項法案不單可以壓止美國企業繼續助長新疆強迫勞動的勢頭，亦都能夠影響其他國家對美國出口的企業，而新疆受到衝擊的產業除了番茄和棉花等成衣產業之外，太陽能產業亦都恐受波及。
因為美國強大的影響力，所以他通過的法律會有外溢的效应，别的国家的厂商公司如果要把产品输往美国的话，就要自己证明没有用新疆的强迫劳动产品，它确实会对新疆的经济乃至于整个中国的经济会有影响。
陈志杰说，因为美国强大的影响力，所以他通过的法律会有外溢的效应，其他的国家的厂商公司如果要将产品输往美国的话，就要自己证明没有用新疆的强迫劳动的产品，它确实会对新疆的经济乃至于整个中国的经济会有影响，包括棉花、番茄还有太阳能面板的一些必要的原物料。新疆是大宗的输出地，棉花中国可能自己内部还可以吸收一些，但是太阳能面板中国已经产能过剩，目前新疆不能够出口太阳能面板的原物料，就会对中国的太阳能产业造成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12月27号同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了视讯会谈。专家认为中国同伊斯兹紧急联系热线可能只是一个有利。中国在东中国海的干扰强度不会改变，美日两国亦将会继续加强台海防卫的实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12月27号公布，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视频通话，这个是两人自去年12月视频会谈以来再次会谈，时间长达两个小时，超过了预定时间。魏凤和表示，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双方应该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提升战略互信，妥善处理矛盾分歧，实现合作共赢。在这次的会谈当中，魏凤和和岸信夫就尽快开设日中官员互通紧急联系热线达成一致的意见，以明年开启为目标。为了避免在东中国海发生日本自卫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偶发性冲突，2018年日中防务部门之间开始运用海空联络机制，但是作为主体的热线至今仲未开设。前日本海上保安大学讲师、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学田信表示，热线联系是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目的是降低日中两国意外冲突的风险，真正运用的时间还是必须符合很多的条件，因此并不容易。
日中两国间のホットライン設置が危機的な状況で、実効性のある。
学田信对美国之音话，紧急联络的热线的运作前提是日中双方在热线联系所适用的危机情况以及是适用的区域方面的意见要达成一致。显然对于是否将双方在主权问题上面存在着的冲突的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纳入危机局势区域，日中要达成一致的意见实在是很困难。学田信认为，这次的会谈当中对于设立这条的紧急联系热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两国防务部门已经就设置热线达成共识，而非热线系统未来的运作。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延森系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表示，双方在2018年就启动海空联络机制，现时才同意开设最主要的热线，感觉诚意不大。
如果这个热线 建真的能在啊利用五十周年的一个
建交五十周年。表示，如果紧急联络热线真嘅能够响明年中日建交五十周年嘅时候开通运作，确实会对双方建立起一个相当重要嘅沟通管道，可以降低彼此之间嘅紧张关系。但系已经过咗三年，呢、这个嘅时间点先至再谈设置热线，佢系认为有钓鱼欺诈嘅嫌疑。事实上，日本比中国更加希望在东中国海问题上面同中国有一个彼此对话的机制。中共好有可能是利用日本的意愿，以设置热线为诱因，要求日本不要太亲美，亦都不要在台海问题上面过多自夺。林贤森认为，在美日同盟抗中态势明显的时刻，中国以拉拢日本的政治意图为主要原因，同意设置热线的可能性极大。根据中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魏凤和在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称的钓鱼岛问题上面表示，中国将会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同时亦都指出应该共同管控风险，防止矛盾升级。岸信夫对中国政府在今年二月实施允许他们海警局使用武器的海警法，以及是中国不透明的国防费用增加，以及战力现代化等情况表示强烈的关切。前日本海上保安大学讲师、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学田信表示，在尖角诸岛的主权问题上面，日中两国只是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各说各话，未有交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在美国和中国的对立和对抗日益明显的当今世界，德国和中国、欧洲和中国的关系显得相对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不过随着德国新政府上台，以及欧盟在部分对中国敏感的话题上公开表态支持美国的立场，这种局面似乎开始发生变化了。德国新的联合政府总理和前总理默克尔有些什么异同呢？德国是否因为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密切而不是太过愿意批评中国呢？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和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就这问题提出了他的解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在12月16日宣布对好几家在新疆参与侵犯人权活动的中国生物科技和监视技术公司实行制裁。美國在12月13日亦都宣布對中國四家企業以及一名個人實行制裁，理由是這些企業和個人參與了全球非法藥物貿易。在這種美中對立的大形勢之下，作為歐盟的主要經濟強國大國德國，德國新聯合政府總理肖爾茨在處理和中國的關係方面會和前總理默克爾有些什麼不同，有些什麼相似？德國波恩大學政治學与国际关系学教授以及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的见解是：
肖尔茨这个人呢、你要是了解德国的话哈、他属于北德地区的这种汉莎和这个航运，这个都是汉堡那边过来的人。他们这边过来的人吧，都有一个独特的人质特征，也就是说本分，不多言语，不善言语。但是内向，做事比较踏实，而且更重要的特征就是守信用。
他说肖尔茨这个人是从北德的地区，从汉堡那里过来的，那边的人有一个特征，就是说本分内向，不善言语，但是做事比较踏实，而且更重要的特征是守信。这样的一个政治家和默克尔这样从东德长大的女政治家有很多的不同。虽然默克尔是在汉堡出生的，他的父母在50年代在东西德分裂之后自告奋勇去到东德，将当时年幼的默克尔从汉堡带到东德，这样就造就了默克尔在东德成长的经历和在北汉堡成长的肖尔茨不一样。他们二人的第二个区别就是，肖尔茨上台之后 他所在的社会民主党和默克尔前总理所领导的政党不一样，他属于老牌的社会民主党。中国人所熟悉的佩佩尔、罗莎、卢森堡，以前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都是这个党的前身，马克思亦都是社会民主党的爷爷的爷爷辈的人物。所以肖尔茨这个党和默克尔那个党的走向并不一样，他注重老百姓的诉求，注重底下工薪阶层的困难，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平，所以这个党里面出了很多追求社会公平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包括目前的好大一批左派。以上是美国之音金哲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2021年12月，来自政府、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的超过275名代表参加了以视频方式举行的民主峰会，分享了如何令到民主政体为大众带来实际成果的洞见。东道主拜登总统在开幕词之中说，助长全世界人民对于他们感到未能满足他们需求的民主政府的不满，是他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的挑战。他说民主受到这种不满以及专制者施加的压力的威胁，那些寻求扩大自身权力的专制者错误地宣称他们的压制性的政策在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方面是更为有效的方式。拜登总统说，民主、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有时可能是脆弱的，但是它亦都具备固有的坚韧性，它能够自我修正亦都能够自我改善。拜登总统说，民主仲是发挥人类潜能并且捍卫人类尊严以及解决重大问题的最佳途径，而且有赖于他们来到证明这一点。他们必须捍卫正义和法治、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以及每个人的所有固有人权。拜登总统强调说，民主需要拿出行动，他誓言美国将以身作则地引领并且投入于美国自己的民主，同时支持美国在全世界的合作伙伴。拜登总统指出了他的国内行动倡议，以证实美国民主仍然能够成就大事并且应对最重大的挑战。这些国内行动倡议包括缓解新冠疫情冲击的法律、对基础设施和就业的投资、推动种族正义和性别公平和平等、坚持每一名美国人都有在自由、公平和安全的选举之下投票的权利。他还宣布了总统民主复兴倡议，将专注于美国外交和外援各个项目的努力，在全球加强民主的坚韧性和人权。行政当局计划和国会合作，承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面投入多达$4.24亿，以支持媒体自由、打击腐败、推动促进民主的技术，并且支持民主改革人士以及捍卫自由与公平的选举。拜登总统呼吁世界民主政体追求共同的愿景，再次引领人类走向进步和自由。拜登宣布他相信他们可以做到，如果他们对自己、他们的民主制度以及彼此有信心，他们就会做到。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